好，我们开始今天早晨的信息，请我们先低头，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心仍然回到你的面前，在我们的敬拜里面，我们说你是那位掌权的主，你也是创造我们生命、赋予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也愿意用我们的信来回应你，所以我们求你是恩给我们。那天早晨，我们愿意在你的话语中，我们得着光照，也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来更多的跟随你，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天天的跟随你。求主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那天早晨，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更新我们的悟性，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能够领受你所给我们的话语。求主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中好像都是为着一个特殊的时刻，或者是为着一个特殊的情形之下而有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在最后的那一个晚上，在一个人生中非常关键的时刻钉在十字架上，或者是我们今天教会的历史里面发现许许多多跟随主的基督徒，他们在面对信仰抉择的时候，他们把他们自己的生命献上，在那一个关键的时刻，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他们为主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那似乎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观念都认为十字架好像是在我们生命中一个特别的时刻跟境遇之下，是我们要来面对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说感谢主，让我们一生没有遇见过什么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发现十字架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或者是在许多历代圣徒的身上，曾经有一次他们真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当我们真正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十字架的这一个的信息，或者讲十字架这一个意义，其实始终都在神的里面。甚至在创世之前，甚至已经承担了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责任。因为我们的受造是经过三而一神的开会同意，才有这样的一个创造。所以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对我们实在是有何等的心。因为我们今天比较 focus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或者我们的婚姻关系上，其实你发现天天都有我们要面对的十字架。圣经中给我们的教导，除了给我们很多的真理的启示之外，我们发现圣经中也有不少的圣经都是说到我们在生活中如何来跟随主。很多人说保罗没结过婚，他怎么知道这么多关于夫妻的事情？那也有人说保罗曾经结过婚，可能他的妻子早死，不知道。因为按照犹太人来讲，结婚是很自然的，到了年龄就该结婚了。有人曾经说他既然是法利赛人，又在会堂里面有服侍，按照这样的光景来讲，他应该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所以我们从很多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好像对夫妻的事情他蛮了解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从几处的圣经，我们来看到底圣经中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第一处的圣经，我想我们需要从创世纪第二章第24节那里开始，我们先读。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人受造之后，神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在地上我们要过一个怎么样的日子。那创世纪第二章说到我们人的受造，所以讲到亚当夏娃受造之后，神把夏娃带到了亚当面前，神就留下了这一句话。好，我们来读24节，一起来读。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弟兄姊妹，你觉得这句话当时这样子说的时候有一点点不大合逻辑？亚当夏娃有没有父母？那这个父母指的是谁？我们去思想。我曾经记得曾经问过亚当夏娃到底有没有肚脐，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了。那我们萧桂珍姐妹的答案很好，他们有。为什么？因为神造完了以后呢，就在肚子上说，就是你，就是你，所以他们两个都有一个肚子。好，这是开玩笑的话哈，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再读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也引用过，在马太福音第19章第4节第5节那里，当法利赛人为着休妻的事情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就回答他们说，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对于婚姻的事情他也非常非常的了解。这是神造人之后所留给人的第一个原则。因为我们发现当神造人的时候，一造就造一个男造一个女，使他们成为婚配。所以你会发现人在受造的时候，除了跟神之外，他们在地上的第一个关系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婚姻关系，夫妻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这是最终为什么我这几年一直在这里推动 MER 的这个服事，在小组里面我们做一些婚姻的这些的事情，不仅仅是为了节省我很多的时间，因为我发现在所有处理问题中间，婚姻问题是最不容易处理，也是最花时间处理的。感谢主，从我们教会开始办 MER 之后，我大概只 take care 了大概两对，从200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五年的时间，那么我都没有再花太多的时间在辅导弟兄姊妹的婚姻问题。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其实婚姻关系是神造人的第一个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关系。我们再读保罗所给我们的命令，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2节。这以弗所书说到做妻子的时候，这是命令，这是命令，也是他的吩咐。我们就读这一节就好了。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好像声音都不大，只听到我自己声音，没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再念一次，大声一点。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请问这条命令厉害不厉害？厉害。好，我们读25节。好，请。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请问这条厉害不厉害？哦，这像怎么没有声音的呢？刚刚那句说那么大声，这句怎么没有声音了？厉害。我们再读第31节到33节。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在这里我们发现有另外一个词，它不仅是讲爱，而且对丈夫讲的什么？敬重。前面是讲的顺服，这里讲到敬重。弟兄姊妹，在这里你会发现神对丈夫跟做妻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对妻子的要求是要要求妻子敬重自己的丈夫，顺服自己的丈夫。而对于做丈夫的，他的要求对他的妻子要什么？要爱。从另外一段的圣经什么？要保养顾惜。要保养顾惜。什么叫做保养？你们大概做汽车工业的，你们都应该知道什么叫保养吧？什么叫做保养？每3000公里、3000英里就要换一次机油，对不对？车胎每跑了5000就要怎么样 ？Rotate 一下。啊，时候到了，要入冬了，你们有没有去检查你们的 brake？ 有没有？有没有到店里面去 check 一下你们的这个 coolant， 对不对？然后检查每好像每10000公里还是10000英里还是什么，就要去换你们的什么 transmission oil transmission fluid， 啊，常常要打开检查你们的什么，你们的刹车油够不够，皮带紧不紧？啊，我发现呢，姐妹们都很喜欢保养什么，外面擦得干干净净的，亮晶晶的。然后把地盘都吸得很干净，里面东西都放得好好的。可是我发现姐妹们很少把引擎盖打开来看看。这些工作都是谁做的？多半都是老公在做的，对不对？又脏又不容易。但是弟兄姊妹，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个 maintain 的工作，保养汽车里面，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保养引擎里面那个脏脏的东西啊，保养。所以还要顾惜，那姐妹们就顾惜啊，那很好啊。弟兄们做保养的工作，姐妹们做什么？做顾惜的工作啊。那又保养又顾惜，那车子就很好啊，可以用得很久。好，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两性的关系中间，因着我们人受造的不同，所以神给我们的命令也不一样。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配偶？对丈夫的要求是爱，是顾惜；而对于做妻子的要求是什么？是敬重和顺服。当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都说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什么榜样，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样的顺服我们的丈夫？如同基督教会顺服主一样。那么我们如何要爱我们的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什么舍己。你在这里看见，不论是敬重顺服也好，或者是讲爱也好，都是用耶稣来做我们的什么榜样，都是用耶稣来做我们的榜样。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就把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摆在我们的面前，成为我们两性之间那个关系互动的一个榜样在那里。我们就要照着这些的榜样，我们去行去做。两性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从创世以来一直到现在，两性的争战冲突矛盾是天天都有的。 所以在我们的中国那句俗话就是什么，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而这些经大部分都是夫妻经，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儿女经。那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儿女经都是因为夫妻经没念好，所以呢这个儿女经就很难往下念。但是我发现如果夫妻关系能够处理好的时候，你会发现连带着儿女的关系就有什么，就有改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都是倒过来了，通常我们都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的什么儿女身上，而没有好好的去经营我们夫妻的关系。其实这是本末倒置的一种做法。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的是，先要处理夫妻的关系，在夫妻关系中我们处理好了，你会发现你才好处理你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而这一个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中间的一个基础，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你再去发展一些其他的关系。啊，很多老人家听了就不高兴，那你把我老人家摆在第几位啊？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什么？父母。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话不仅是对你们说，现在也是对我说，因为我现在也是做了爷爷的人，我有一个小外孙，我也要学这个功课。如果我很高兴回到家以后，我就想去抱他。那我女儿说她现在正在 time out， 那我怎么办？哎呦，可怜哦！哎呀，阿公笑一笑，笑笑，行不行？不行，我只好怎么样，站在一旁让他去哭。然后我女儿说：“好了，可以去抱了。”啊，我就去抱了。奇怪，我怎么听我女儿的？对，因为那是她的家，那是她的儿子，她要离开什么？离开我，要各方面。我们都要有这样的学习。所以那个离开其实很有讲究，我们没有时间讲三代之间，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很要弄一个原则。所以你就会发现今天在中国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四二一现象，你们都知道吧哈？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四二一现象吗？好，我就不再多讲了。一个孩子有六个大人，常常会发现一个孩子生病，六个大人陪着去看，到医院去看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带着一个宝贝孙子到医院去看病，六个大人陪一个小孩。然后呢，在这里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矛盾，造成关系中很多很多的冲突。所以因为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这些问题。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从我们今天从一个角度我们来切入。好，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旧约中，特别是在箴言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教导。我们看箴言第十九章第十四节，箴言十九章十四节很有意思的一节圣经，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因为在这里你会发现钱财房屋我们都可以留给儿女，但是唯独我们的配偶是什么？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圣经里面耶稣才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弟兄姊妹，那你知道不知道你的配偶是神所赐的呢？不管你知道也好，不管你不知道也好，这是我们在婚姻中要处理好婚姻关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认定你的配偶是神所什么赐给你的。这个孩子是有福的，两岁就在听婚姻。好，把他放一边，他爸爸会来找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知道你能不能够接受这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配偶是神所赐给你的，你能相信接受吗？都没有声音。相信 如果你现在配偶在你旁边的话，你都要讲谢谢你，你是神所赐给我的。都不讲话。哎呀，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跟观念，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神所赐给你的。请问神所赐给你的是什么？最烂的？是好的？还是什么？还是最好的？既然神是赐给你最好的，那么请问你要用一个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他？宝贝嘛，是不是？弟兄姊妹，其实不要讲说是神啊，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也不是这样觉得吗？结果你嫁的是谁呢？是你看中的，是那个苦苦追求你的，付了很多很多代价的，谁是你所娶的呢？不是你看上的吗？不是你心中所爱的吗？不是你花了很多的代价去得来的？为什么那么多女生你都没看见，你就看见她呢？难道不是你心中所认定是好的吗？怎么结了一婚以后就全变样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在相处中间，我们那个角度出了问题。你如果能够认定这一个妻子，这一个丈夫是神所给你的，弟兄姊妹，你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其实在你配偶的身上有许多许多的优点和长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每一次所看见的都是什么？都是看见他的缺点。所以以致这个缺点就在我们的眼目中就越放越大，大到一个地步，他连一点优点一点好处都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每一次碰到他的时候就想到这个人就是这样，他永远都是这样，他从来，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夫妻讲的话，你从来就没爱过我。怎么会从来没爱过你？我从来不爱过，我不是跟你讲过那天把婚姻戒指挂在你手上的时候，我不是说过我爱你吗？你根本心中就没有我，怎么会根本就没有你呢？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话真的是，就是你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都什么，把缺点都放大到无限大，所以我们眼睛里面就根本看不见他的优点。所以第一，你必须要认定你的配偶是神所赐给你的。特别是当你生气的时候，特别是他让你发火的时候，特别是他让你最烦最讨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背起十字架来。十字架是什么？他是爱我的，他是神赐给我的，所以我要好好的保养顾惜他，所以我要好好的敬重他，同意吗？所以背十字架难啊，难就难在这里。弟兄姊妹，其实我常常觉得说很难很难，真正的难不是在你去做这件事情难，我发现真正的难是什么？你的意念，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弟兄姊妹，当我们讲说神在掌权，耶和华掌权，耶和华掌权，你知道当我们讲到神在掌权的时候，请问我们的神是怎么掌权的？我们的神是怎么掌权的？他是暴政还是人政？人政，人政什么意思？他用他的生命，他用他的榜样秀给我们看，让我们愿意跟着。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一直讲说神掌权，神掌权，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我们要让神掌权。神在神儿女们的身上，他从来不会勉强你，他不会要挟你， 他不会恐吓你，他不会掐着你的脖子一定要你这么干。从圣经的里面我们看不见这件事情，神只有对他的仇敌才会这样。一问对仇敌，其实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行为所带出来的结果，而不是神在那里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我们既然要说让神掌权掌权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的意志里面，第一，我们相信神说的话是对的；第二，我们从神的身上看见他的榜样，然后在我们意志里面我们做一个决定，说主，我愿意照着去行，你去做，你会发现事情就改变。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要愿意说一句对不起，我们只要愿意说一句我爱你，很多事情就解决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把对不起放在前面？因为对不起是谁最难说的啊？哦，其实对不起是什么？是做丈夫最不容易说的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他们男性的尊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做妻子的什么敬重自己的丈夫。哎，你要怎么样得到你妻子的敬重呢？你做错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承认嘛，对不起嘛，我错了。那么为什么太太们都不太容易说我爱你？这让你气得不得了嘛。有一次我们在婚姻 MER 的时候里面讲一个例子，他说因为圣经讲说丈夫是头，所以你们要什么敬重你们的头。但有一个姐妹讲说，我的太太，我的丈夫，对，我的丈夫连个尾巴都不像，我怎么敬重他？但是呢，我们发现他们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好，他说如果你把那个尾巴当作头，有一天他就会是头，因为他永远什么出不了头啊，你把他压在那里嘛，你不敬重他，你没有给他机会嘛。第一个，你必须认识你的配偶是神所赐给你的，非常非常的宝贵。这一个认定是在我们整个婚姻关系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不管你现在对他的感觉怎么样，你能不能够凭着心想说，主，我感谢你，这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你们听过和氏璧的没有？和氏璧的故事你们听过没有？那个发现和氏璧的人，当他发现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是一块矿石。他看出了这一块石头是什么？是宝贝。所以他就拿去献给了什么？王。那王一看见这是什么？把这个什么烂东西献给我。然后呢，你办他以欺君之罪，就把他的腿给什么？给剁了。他很难过，他又把这个石头又献去给另外一个什么？王。那王也看了也什么认不出来，结果把他的手也给什么剁了。最后有一个王比较聪明，他说这个人愿意把腿跟手都给剁了，还认为这个是可能是个真的，然后他请了匠人把他凿出来，然后磨出来以后果然是什么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和氏璧。因为在这里你就会发现，当你认定他是好的，让你认定这是真的，你就什么？你就肯付代价，对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定。其实在这里面你要面对的就是很多很多的十字架。好，我们看传道书九章第九节。那这一节圣经里面是上次简教授在我们中间分享到的， 很重要。好，我们一同来念，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所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弟兄姊妹，在这句话里面，我感觉上好像说，在这日光之下什么事情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跟你所爱的妻快活，不是你一个人快活。就是你会发现，似乎在这里就能够让我们感受，那夫妻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看箴言五章十五节。箴言五章十五节，五章，箴言五章。哦，对不起，我讲错了，十八节，五章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因为我们发现在希伯来的文字里面，他们常常都是这种什么平行语句，这是希伯来文这个文学中的一个特点，他把两件事情摆在一起，这两件事情可能是平行的，也可能是什么是相反的。然后在这里你会发现，如果你盼望你的全员蒙福的话，你就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什么妻。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夫妻的关系能够成为我们整个人生那个全员蒙福的一个关键。弟兄姊妹，这都是圣经的话。我们再看箴言十二章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哇，这句话好厉害。就你会发现一个妻子对于这个家的影响真的是很大。对，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这句话我觉得真的是有道理的。我常常讲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夫妻关系中间，丈夫在家里面好像是一个什么，好像是一个中心，什么事情都围着他转的，可是做妻子的却是整个家的什么重心，因为整个的家必须靠做妻子的来或做母亲的来维系。这就是我们是功用不同的，似乎好像神要把男人放在一个头的地位上，但是你会发现整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是做妻子的。所以你如果读，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读箴言，箴言第三十一章里面讲到那个才德的妇人，弟兄姊妹，我发现不得了啊，这才德的妇人其实跟你们今天很像啊，他不是光顾家而已啊，他还顾什么，他还顾着整个家里的事业啊，其实是一个代职的母亲啊。他的丈夫在干嘛？坐在城门口干嘛？哎，就做长老啊，人家有什么事情来了啊，我做个决定，好了，没事了。他天天就坐在门口啊，坐在城门口，那家里面的活谁干啊？都是妻子干。所以你就会发现，当那个做长老的坐在那里，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妻子，请问他的冠冕是在哪里？他怎么可以做长老？这就是我们去思想啊，很有意思。好，下面我们讲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箴言二十五篇二十五章二十四节，这节圣经其实在箴言出现了三次，我是把这节弄出来。好，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广的房屋与争闹的妻子同住。与争闹的妻子同住，箴言里面讲说像什么？像屋子漏水一样，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今天我们比较稍微提到一点关于沟通这件事情。其实我发现夫妻中间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出在什么，都是出在沟通上。沟通就是什么，就是在讲话这件事情上。就是我和你们分享， 不是因为我已经会讲话了。当然这个话我会讲湖南话，我会讲四川话，但是不表示我会跟我的妻子怎么沟通。我一直很 proud 的告诉你们说，我跟男爵我们一起 dating 了多久？五年了，不再四年了，已经五年了。其实我们学会了吗？没有，至少我觉得我没学会。上个礼拜我们还犯了老毛病，上个礼拜应该是礼拜二，我们在讲话讲了一半，男爵又说了一句话，你总是没有把我的话听完。你看我又犯毛病了，我觉得我那次已经听了你六个小时了，听完没有？那天他觉得他讲够了，可是那天我又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发现他又出来了，你总是没有把我的话讲完，我每次都讲两句你就把我打断，不讲了啊。弟兄姊妹，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不是一件容易的，沟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一直想了，你讲那么多不是像漏屋子漏水一样滴滴多滴滴多吗？烦啊。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十字架。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神所给你的妻啊，是神所赐给你的，所以你要什么？你要去接受啊。我常常发现啊，这是我从男爵身上得到的，妻子之所以话都讲完是因为什么？对啦，太太们一讲都知道了，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愿意听的心，没有愿意听的一个耳朵，所以太太的话老是什么滴滴答滴滴答滴滴答。其实我现在想想，这也是我从我女儿身上学到的。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啰嗦？后来我想，我怎么会啰嗦呢？我为什么啰嗦？我为什么啰嗦？对吗？因为我发现我女儿没有听我的话，照着我的话去做，所以我就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什么提醒她提醒她提醒她。那我就觉得这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们，你从圣经的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一个沟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晓得我们的问题在哪里，而且要改变的不是对方，要改变的是什么？是你自己。如果你愿意改变你自己，你会发现对方就跟着什么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婚姻的关系中间，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永远先承担我们自己的责任，而不是把那个责备怪罪在什么对方的身上。如果我们真的学会这件事情，我告诉你，我们婚姻关系一定好。你同意吗？请问你们结婚多久了？你改变了你的配偶没有？改变了没有？我告诉你，永远也改变不了。我们之所以这样子，总是希望说改变我们的丈夫，改变他说话的方法，改变他的习惯，改变他的字眼，然后每一次都是大道理。以前我都用十字架来要求他，后来我学会了婚姻辅导，我就用婚姻辅导的技巧来要求他，然后呢，我很有技巧的想要诱导他，我告诉你，没有一次成功的。唯一的成功就是什么？就是自己愿意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当我愿意面对自己问题的时候，我接受了。弟兄姊妹，其实我告诉你，当你真的要听的时候，容易吗？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对不起啊，我说这个话难就请你原谅。因为有的时候常常觉得，你不是那天说够了，怎么又来了？而且讲的事情又是什么？还是那些事情。那我心里想，那什么时候你才说完啊？那我要什么时候说话呀？弟兄们，你发现这是不是我们心中的感受？对不对？弟兄们，你们是不是这种感受呀？可是当你想到这种，你还是发现你的指头是对着什么？对着他的。你还是没有面对你自己的问题啊。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每一次来到的时候，就是真的要把我们那种的感受放下来，求主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愿意的来听，来听。可是你发现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或者当你有这样的一个 spirit 的时候，你发现对方就不会觉得什么你不听他的话。弟兄姊妹，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天天要面对的什么十字架。难受不难受？我觉得这个十字架钉死了顶多三天也就算了，这个活十字架是要一辈子的，从结婚那一天一直到你死。因为只有那天你讲了嘛，只有死才能够把我们分开嘛，对不对？就是真的只有有一天到你死了，你这个十字架才可以不用背了。大家说这就是我们每天在我们的婚姻中必须去面对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十字架当作说我们人生中间一个特别的关键，一个大的一个 event 的时候我们才需要被钉十字架。不，就在你天天的生活中你就是要面对的。想想看你的生活，你的夫妻关系快活不快活？不快活肯定你有毛病啊！对不起，我不要这样讲，如果我的婚姻不快活肯定我有毛病，那我要怎么去面对？我如果不能够接受他是神所赐给我的，我如果不能够接受他可以成为我的冠冕，弟兄姊妹，那我们就不可能在这个地上有一个快活的婚姻生活。你如果要面对圣经，圣经说的非常好，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你必须面对你自己的问题。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你会发现其实十字架天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天天都在我们的这些的婚姻关系里。你如果这样去面对，靠着神的恩典，我相信神会将极大的祝福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圣经这样的告诉我们，你如果喜悦你所娶的妻，你的全员就必什么蒙福。你愿意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吗？愿意不愿意？那条件就是你要喜悦你的妻子。你愿意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吗？那条件就是你要敬重你的丈夫哦。我们共同努力好不好？我知道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但是却是一条蒙福的道路。不是你不能，常常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不愿意。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不能，是我们不愿意。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常常面对这些关系的时候我们说我愿意。哎，对了，我想起来，这不正是在结婚那天说什么 Yes I do。 那我们度了没有？我们常常说我才不要做呢， I don't want to do。 所以你要把那个前面的这个 助词放掉，你就发现你想说 I do。 其实最困难的不是你做不到，最困难的是你不愿意。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一个我们的婚姻关系中间就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认定你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这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让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你所给我们的这一切，包括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让我们愿意照着你所给我们的命令去行。就你的话非常的简单又直接，没有那么多拐弯抹角的话，也是非常的清楚。就我们只求你给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既然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 主，我们也求你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中间，在我的身上掌权。我求你帮助我，让我们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中来面对这一切，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去遵循你的话。求你祝福带领我们，谢谢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都有成为一个蒙福的泉源，然后每一个弟兄我们的头上都有一个荣耀的冠冕，给你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彼此的祝福。